哎，下午好。冯东平，我在西雅图的一个教会，叫做东区基督教会，传道人，那也是我们基督学房的，听得见吗？听不见啊？再稍微大一点。我以为我声如洪钟。那也是我们基督学房，我们有六位董事，那我们这一次来的讲员都是学房的董事，也是学房的老师。那我被安排的就是今天写在这个荧幕上的这一个题目哈。那他的这个引起有这样的一个题目，起码对我个人来讲是，10月7号，以哈战争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的世界。我觉得它这个日子是有它的独特性。那我是盼望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既然知道，神做事是有他的时间性，你如果读过这个传道书的话，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战争有时，等等等等，那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性对神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我盼望主给我们这两个下午，我大概有4个小时的时间，来把这个神要我们注意的事情，一起用圣经来看，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这个神的时间，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我们请打开圣经，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圣经第一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我特别要指出，在这一句话的里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既然神设立了天上的这一些光体，有星星，有月亮，有太阳，那么他给我们知道时间，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的，太阳什么时候几点起来，什么时候下山，等等等等，都告诉我们一天的时间等。但是我们不太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记号啊，英文翻译的时候它就是 signs， 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一个神给我们星星月亮太阳，除了给我们报时之外，他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号。神借着这个天体的运动的里头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在那种特殊表现出来的时候，神要传达信号记号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处的圣经，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天体的运动是神有多重目的要告诉我们，除了时间季节之外，他有一个是就是神要做什么事，是常常借着这一个天象来向我们说话的。那我们能不能来想一想看，有哪一些我们特别经验的事情。那想一想，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天象啊？有吧。我们打开先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讲主耶稣出生， 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摩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下面说什么？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提到心，对吧？那你如果往下走，到第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面前前头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显然主耶稣的出生跟天上是有 sign， 这个 sign 就是那个时候的出现的星。有研究星象能告诉我们，好像是土星一样，好像是指土星。好，这是在马太福音你看到这样的记载。那主耶稣的死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7章，我们如果看在十字架上的时候，45节，27章45节，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等等等等。”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出现什么？日食，对吧？是中午，但是遍地就黑暗了。所以你就知道，日食是在主耶稣死的时候，而且是应该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却遍地黑暗。那主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再来，对吧？那就马太24章，我讲到他自己再来。24章的时候，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他就提到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对吧？所以你在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主讲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还是提到日头、月亮、星星都要有异兆出现，对吧？所以我举这些很大家都熟悉的圣经，但是我们不见得特别注意到这个现象，是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已经讲清楚了。神说我会把这些光体放在天上做兆头啊，做兆头。所以我们来要认识神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看到这一些天上的不寻常的这一些异象。好，那么这是我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啊，这个事情不是古时候人的迷信，而是神什么？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头定规的，定规的。那下面呢，我就要来讲到，在旧约里头，神对他的选民是有很清楚的讲到神的时间。 啊，那我们来看一些我们也不太注意，只是读就过去了，但是我今天特别把它提出来要让大家注意看。我们首先呢要看的是这个第五经，在打开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从第四节看起。看，我们读过来哈。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七节，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等等等等。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为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这摇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一段，从第四节到目前为止，你看到有几个节日，三个，而且是连续的。第一个节叫逾越节，第二个节叫做除酵节，第三天就是叫做复活，就是出熟节。这是三个节日。然后呢，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将你们在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搞成两个摇祭的饼，等等等等。这一个叫做五旬节，因为它是从出熟节开始算起，算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对吧？然后加一天，就是第五十天，那个叫做五旬节，这是第四个节日。所以你从这一章里头，你就可以看到神启示给摩西，让摩西宣告给犹太人，你们每年都要这样注意守这几个节日。那目前我们读了四个节日，那你如果再跳到二十四节，还是这一章，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能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在这里，这是一年的下半年开始了，这个七月初一要吹角，所以这个节叫做吹角节。 OK， 这是下半年开始了，七月初一。然后呢，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就是过十天，有一个大节叫做赎罪日。那我要考考大家，赎罪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一般老百姓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这一天它的特点是，每年只有这一天有一个人叫做大祭司，他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带着祭牲的血从外院走到透过祭坛到这个会幕，穿过圣所，穿过幔子到至圣所，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把血弹在那一个约柜的施恩座上面。其次，那一个动作叫做这个赎罪，他把血盖在那一个施恩座上，那整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罪在那一天就被他羔羊的血就遮盖了。所以那是赎罪日大祭司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天，也只有一个人。那么这是就下半年的第二个节日。然后到第三个节日呢，我们往下走，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要怎么样，一直讲。那么注意在这一个41节的时候，他说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在圣经里面神留给摩西，让摩西告诉这200万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然后对他们说这件事情有多久，要保持多久，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那也就是说到今天的犹太人虽然是21世纪了哈，离摩西有起码3500年了，这件事情犹太人还在执行，每年都是如此。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过一个节有上百年千年的传统，有一个什么现象发生，子子孙孙都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只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我们到时候就做就是了。那我们老中也有我们的过年啊，对不对？下个月10号就是大年初一了，对吧？在大陆没有年30，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年起没有年30，为什么？因为除夕。除夕。哦，有一点启示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把这些事情这样很刻意的来告诉犹太人。那请问神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在这个后面吗？那当然有了。摩西就一直年一直守，一直守了1500年。那我相信一件事情做了1500年下来，大家做的就是反正叫做一样画葫芦，前辈怎么做我们后辈也就怎么干，到底讲有什么意思，反正一样画葫芦就是这么过就是了。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为什么做这件事。那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7个节日的谜底开始启示出来了呢？那就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了 最后的晚餐完了以后，他就上了什么十字架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开始懂了，哦，原来月节是指着他的儿子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做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谁的见证？是约翰的见证，对吧？是约翰看到他的时候就为他做一个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一个人果然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他被卖，他上十字架。所以第一个把这一个谜解开的人是施洗约翰，然后呢真正把他表现出来的是神的儿子耶稣。他上了十字架就应验了什么？第一个节逾越节，然后第二天就除酵节。什么意思呢？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下来，就把人的罪怎么样除掉了。所以就是除酵节，酵常常在圣经里面是预表罪。那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叫做初熟节，对吧？所以这头三个节日都在耶稣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了，看出来了没有？脸无表情，因为你们上有想睡觉，如果你想睡觉可以站起来，这下午一定是大家都有相同的习惯。好，那么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40天与他们在一起，然后他就升天了，对吧？升天之前他宣布什么？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的喜。他们就乖乖的120个人就留在耶路撒冷马可的楼上举行了祷告会10天。你为什么知道是十天？因为到第50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发生什么事？应许的圣灵果然怎么样降临。所以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对吧？那一天就是五旬节，圣灵果然降临了。所以教会就从那一天开始诞生，120个人就在圣灵的喜的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身体，变成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五旬节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七个节期头四个都应验在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头四个节日全部定了。那我问问聪明的弟兄姐妹们，一共是七个节日，应验了四个，剩下三个，那要讲什么？当然自然是讲到他的再来了，对不对？因为这整个圣经的主角都离不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七个节日头四个既然应验在耶稣第一次再来，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推论后面三个一定是指着他的第二次再来有关系，绝对不会错。好，所以我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认识神的时间，对吧？那这个认识神的时间，我就要让大家知道神的的确确在他的话语里头曾经很清楚的启示过他的时间，只是你懂还是不懂。我们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一点时间里面，我借着 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对神做事的时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这七个节日的里头，我还要跟大家再加上一个，我保证你大概没听过，你听完以后可能认为彭东平讲异端，没有关系，我让大家自己去下结论，我不给你下结论，好吧？既然神做事，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关于神做事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跟第八节，传道书，好，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这个定期它的翻译是变成 appointed time， 就是约会的时间，或者神老早约定的时间 appointed time， 就是他老早定规了，对吧？所以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万事都有定时。这是最聪明的一个王，叫做所罗门王，他的观察，他人生的经验，他有一个结论，他想说在我所有看过的每一件事情里面，不管他大也好小也好，都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时间，而且他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他的时间里面发生的， appointed time 是他安排的时间。好，那他下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那我特别要提出的是第八节。第八节他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那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点出来，我说什么让我对这一次的题目有一个触动呢？就是去年的10月7号那个时间触动了我，就想到战争有时啊，那这个时，你说世界从古到今哪一个朝代没有打仗啊？打仗并不稀奇，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时是不是跟神做事的时间有特殊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辨别的。是由古以来什么战争，我们没有读过历史都有，并不稀奇。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是跟神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有关系，那你要注意把眼睛注意看，耳朵竖起来，好好听啊！所以我特别提的是的，征战有时，和好平安和平也有时。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同样这个第三章，我心里说，十七节，对，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特别提出每一件事情它都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哪里定呢？审判神必审判恶人，也不管你是义人恶人，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那圣经里面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基督徒有基督徒审判，非基督徒呢有非基督徒的审判，它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两个不同的地点，但是义人有义人的审判，恶人有恶人的审判，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明白的。好，那么关于主耶稣的降生，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主耶稣的降生难道也是一个偶然吗？还是必须有神的时间？哦，必须有神的时间嘛。所以保罗就说了，他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好，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保罗很清楚的说什么，他的儿子来的时候有没有他的时间的啊？他叫时候满足，那英文翻译是 the fullness of time， 就是神的时间到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那在这里他特别指到是他儿子来的时间。你会想神的儿子来的时间是啊，你高兴就来吧，不，绝对不是的嘛，一定是在神特定的一个时间他来到这个地上，对吧？那全世界我们不管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有一个传统的概念，耶稣的生日哪一天呢？啊，12月25号，对吧？所以那天叫做圣诞节嘛。我们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一天是跟耶稣生日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全世界都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要问你，耶稣有没有按照他的时间来到这个世界？有。那哪一天呢？所以我就要提出我给你们的推论。先讲有这个时间吗？那一定有，不可能没有，只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推论。我来让大家看几处的圣经。首先的记录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记载到耶稣的降生的那一天有什么事情。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着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是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用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一段记录就是讲到耶稣在某一个 时段来到了地球上，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对吧？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知道的。可是我把它提出来的时候，我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它给我们一个 hint， 一个暗示，说在那个晚上有牧羊人按着更次怎么样看守羊群。所以那个报佳音的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是报给谁？那些牧羊人，对吧？好，按照犹太人的风土人情吧，告诉我们他们的牧羊人每年有一段时间要半夜起来去看他们的羊，不是一年到头都是看他们的羊，只有在一个月里头会这样做。那个月为什么牧羊人会半夜起来呢？因为他们要得着小羊，特别是那个在圣殿里面要献祭的羊，都是从主耶稣出生的这个地方叫什么？伯利恒这一带，是专门出圣殿用献祭用的这些羊羔， 尤其是要献祭一岁，有没有一岁的羊羔，这个时段都是在一个季的差不多是春天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按照犹太人的历，你如果看这个头一个节日逾越节是几月几号，在犹太历上逾越节是几月几号？正月十四，就是一月十四，犹太历啊，不是西历。好，那犹太历的正月十四就开始要逾越节，也就是那一天要杀一岁的羊羔啊，要献祭的。所以呢，牧羊人每次在那段时间就要起来去收这个生下来的刚刚生下来的羊羔，然后养一年就可以，第二年就可以献祭了。Okay? 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牧羊人为什么会在半夜在那里守更，他等什么？等小羊。这是我们不牧羊的人不知道，那些在伯利恒的这些牧羊人就知道这件事。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中的话。好，然后呢你如果去注意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节，这很特别的日子，特别在哪里？找到没有？四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所以，神在旷野西乃山把会幕的启示给了摩西，然后再三的告诉他，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建这个会幕，对吧？好，他建好了，建好以后，神就对他说：“什么时候把这个会幕立起来？”现在我们读的是正月初一日 ，OK。这是神定规的时间，不可以乱。这他不是说哦，我高兴什么时候就立就立，不行不行。圣经说是很清楚，正月初一，这是神的时间 ，appointed time。那这一天有什么讲究？那你就要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这是讲到道，太初有这个道，那这个道发生了什么事？十四节，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我们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都是这样翻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你去看原文，这个住是 tabernacle among us， tabernacle 它并不是用 dwell 或者用 live among us， 不是，它用的一个特别的字 tabernacle， 这个英文其实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直接拿过来叫做 tabernacle。 那你知道旧约的会幕就是什么？ tabernacle。所以等到约翰来写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天，就是他生在什么伯利恒的那一天，他这个道成了肉身，他用的字就是 tabernacle。 所以我的推论，主耶稣道成肉身 是在正月初一，信不信由你。月初一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新的开始，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对吧？你们的一点都不兴奋。主耶稣来了，这是人类的大福音啊！他们所以那天报佳音的时候说什么？这是关乎万民的，有好消息告诉你们吗？这是一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嘛，对吧？所以耶稣的来，这是大事一桩啊。那么，那这一个一个新的起头啊，新的起头。那你去查，这我刚刚给你们看正月初一是讲到这个 tabernacle， 就是帐幕那天立起来，对吧？但是那一天，你如果到创世纪去找的时候，你去找挪亚的方舟，挪亚的方舟是躲避神的审判，洪水的审判，有没有？当这个洪水一来，这个挪亚的全家八个人进到方舟里去，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可是圣经说正月初一洪水就退了，干地就显出来了，那一天正月初一就讲到神的咒诅过去了，一个新的开始出来了。所以正月初一是有一个咒诅结束，一个新的纪元开始，是有这么一个特别的意思。那立帐幕也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的降生也必须是在一个新的起头，对吧？所以这个是你在旧约可以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好啊，我就做了一个表，叫做一年当中神启示的重要节期，就是神的时间表。那我把正月初一 写在最前面，那你信不信无所谓啊，我只是写在这里就是了。然后下面有就七个节日啊，那它有跟去年2023年、今年2024年，我到这个犹太历里面去查，是西历的几月几号，我也写在那里了啊。就是去年的23年呢，正月初一是3月23号，看得见看不见后面啊？太小了哈。好，
发给
Yeah。我这里有一个 copy， 你可以
贴在那个。
好，你们都可以有一份，这是最高机密。因为这是神的时间表嘛，对吧？这当然是最高机密了。所以是相对于我们的月历来讲是大概几月几号，我也把它这两年排出来。那重要的是往后面，就是从今年一起往下算。那你们自己去网上去找，哎。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摆在大家的面前呢？因为我刚刚说过了，前面四个节期怎么样？是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的。对吧？后面三个节期呢？
第二次
嘛，再来嘛，对吧？所以你就要把前三个节期的几月几号，通通把它找出来，绝对跟主耶稣回来有关系，对不对？我一直说。后面三个节期绝对是跟耶稣第二次回来有关系的。在这个 七个节期之外，神还告诉摩西还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表，时间我没有写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年。请打开利未记25章，刚刚我们看的是23章，现在我要请你看的是25章。我刚刚讲到是讲跟年有关系，利未记25章，我要请大家看的是5章第8节，对的，又跑到创世纪去了。利未记25章8节，好，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安息年是什么？每七年，每七天是安息日，然后每七年就有安息年，对吧？那么他有些仔细的规定，但是他讲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七个七年之后第50年啊，所以第8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你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七月初十，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做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如果翻译你去看的话，这个喜年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Jubilee。那我们来看看 Jubilee 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事情，是很重要的。11节，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13节，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啊，年岁若多就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总而言之，你的地要回到你的老家，这个地你曾经在过去的50年里头曾经卖掉的，那现在你要买回，通通要还给你，就是还地。你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这是地。第二，房子。29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1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要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是如果房子是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按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喜年都要卖出他这个买主的手，等等等等，你可以仔细去看。那么然后如果是属于利未人的，那也可以还给你。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 表面我们读这些东西的都是规定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有自己的地业，那么这个地业是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那这个朱比利的时候，神说有这些规矩，地要怎么处理，房子要怎么处理，等等等等，他都有他详细的规定。那犹太人也就是这么做，这就是知其然。但是在神的心里面，当他把这些规矩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还有更高的意识在神的旨意里头。以色列人是得了那些地，他们就认为这个地是上帝永远给我们的。今天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吵架，吵什么？地嘛，对不对？以色列人说这是我们的，阿拉伯人说呢，我们的。大家老祖宗呢，同一个都是阿拉伯，都是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官司，打起来，联合国能解决吗？不能的。这个官司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解决。那现在问题是在这里。我最近讲一个题目，以哈之战，孰是孰非？从圣经的观点，到底这个战争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是据理以争。我是替天行道，我有这块地是因为，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给我们的，阿拉伯国家说这是阿拉的给我们的，所以这吵没有完呢。到底谁有理啊？你就会发现，你到圣经里面去看，神当初跟以色列人讲的非常清楚，第一，这个地是我的，我愿意给你，是因为我答应过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要把地给你们与你们的子孙，这是我说过的话。但是后来当这些子子孙孙，就是从摩西开始，他们去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说得很清楚，这个地我给你们，但是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如果你们遵行我的约，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就可以拥有这个地。但是如果你们违背我的诫命，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那你们就会被怎么样？赶出去，就跟我把那些所谓的迦南七族赶出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神的话，你如果去那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块地是属于神的，是他曾经答应给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子子孙孙，但是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根据的是遵行我的律法，对吧？你如果违背我的律法去侍奉假神，那这个，那我就把你们赶出去。所以历史上你去看，犹太人被赶过几次？第一次十个北边的十个支派被亚述帝国灭了，然后他们就四散天下，十个支派就没有了。南国两个支派，对吧？他们犯的罪跟北国一不一样？一样的，只多了一百多年，后来也亡国了。他们就被四散亡于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可是对他们有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呢？七十年后你们可以回来，而且可以建殿，对吧？这是我们旧约圣经可以看到的。所以那个两个犹大支派跟宾雅敏支派，这两个支派神有给他们回头的恩典，七十年后果然回来建了第二个殿，主耶稣来的时候是那个第二个殿。但是这个殿主耶稣却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你们有一天看见这个殿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这个预言是主后三十年讲的，四十年后，主后七十年，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罗马的王子来把这个殿烧了，耶路撒冷城也烧了，整个这个剩下来的所有的犹太人全部四散天下，对吧？所以果然就是按照神当初所说的话，你们如果去侍奉偶像，你们就要四散天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神却说过，旧约也说过，等到主耶稣的时候也说过，你们这些四散天下的人，我还要一个一个把你们什么样叫回来。而且这个回来是跟什么绑在一起？主耶稣说，当你因为主进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礼拜，在路边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要去找一些果子，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耶稣做一个很稀奇的动作，什么动作？他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就枯干了嘛，就死掉了。好，耶稣是不是真的好像小心眼，跟那个无花果树过不去，没有果子就把你咒诅造死？绝对不是的，因为那棵无花果树是一个 symbol， 代表着什么？以色列人嘛，就是这群以色列人，神亲自打发他的儿子到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就把这一位神的儿子弃绝，不管耶稣传了什么道，行了什么大的神迹，他们就是不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然后还最后把他怎么样钉到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既然弃绝我，那你们就受咒诅。所以他们就在主后七十年就四散天下，圣殿被拆被烧，完全应验。但是耶稣说过你们要回来，在哪一句话说到你们要回来呢？他讲你们看这无花果有一天还要发嫩长叶，有没有？这是耶稣的预言。他你们看见无花果说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就知道人子也就在什么门口了。这就使得耶稣怎么样第二次再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耶稣把以色列这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有一天会第二次回来，跟他的再来绑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性的，好，那这个我们要看看关于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回来什么时候开始的。行动是1917开始的，1917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大局已定，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结束，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从地球上消失。那个国家原来是拥有这个整个的中东跟今天的这个土耳其，那个国家叫什么？奥特曼。它是在地球上有600年的历史，是一个信奉回教的一个大国，奥特曼 Empire， 奥特曼帝国。可是他的时间到了，就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选定跟德国绑在一起，德国战败他也战败。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哪一个是战胜国？英国，对吧？所以英国就知道奥特曼要消失，英国要掌权。那这个英国的外交部长，他也是国会的议员，他就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知道圣经有以色列人回归的预言，所以他就在那一年就宣布他有一个议案叫做 Balfour Declaration， 就是贝尔福德宣言。这个宣言简单的讲就是说，全世界的犹太人，你们现在可以回到你们的故土重建家园，这就是贝尔福德预言宣言。那一年是1917年，也就是说被四散天下犹太人上千年的这一些，你看他们亡国千，就是亡国很早就亡了，但是后来四散天下是发生在最早当然是十个支派四散天下，那个完全失踪，没有人知道十个支派去哪里了。后来两个支派，那就是主后70年，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又这一批人消失了。消失了，到 Balfour Declaration 的时候，1917有什么重要性吗？禧年。再说一次，禧年 Jubilee， 神开始出手，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是借着英国的那一个基督徒干的啊。所以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还地还给他们了，对吧？因为本来是这个地600年都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面，那是回教帝国，当然不会让犹太人回去了。可是当他这个国家结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块应许之地，当时不叫应许之地，一直叫巴勒斯坦，这个巴勒斯坦的这块地就在英国的管辖里头。那英国他因为是战胜国，他就把他这块地从这个奥特曼的手里拿来归于他，所以他就有这个权柄做这个宣告。从那一年起，所谓西安复国运动就开始了，西安复国运动开始。但是你如果看看历史，如果任何一个民族跑到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到外国去寄居也好，慢慢过几代就被同化了，第二代第三代就没有了嘛。看望我们这些所谓移民到美国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就都娶了洋婆子洋媳妇了，对吧？你的那个所谓的华人的这种传统保不过四代五代就连影子都没有了。可是犹太人就有这个本事，上千年一直保持着他们最著名的到中国来寄居的，你们知道是谁吗？哪一个支派到中国？
立位支派。
No， 不是立位啊，拿弗塔利。拿弗塔利移民到河南的开封，唐朝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华人不认识犹太人，根本就不懂他们的那一套圣经中的定规，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发觉他们有一个很稀奇的生活习惯。什么生活习惯呢？他们不吃筋。那个体，说你是腿上不是有筋吗？那个筋都挑掉的。所以华人就叫这一群很奇怪吃肉不吃筋的人叫做挑筋教。挑筋就把筋叫挑掉的，这是他们这一群人的最对我们什么都吃的人的最稀奇的事。筋是最好的吃的嘛，这个东西怎么会挑掉了？他们就是不吃，所以叫他们叫挑金教。他们什么时候回去的？1948。 们1948回去了，建国啊，以色列建国就是1948的5月14号。那这一群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就从河南回去了。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对吧？所以你要注意啊，主耶稣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人子就在门口了。这个发嫩长叶就是指的什么？以色列复国啊。刚刚的那个 magic year 是开始是1917加50，1967，对吧？什么是六日战争，对吧？六日战争反败为胜，阿拉伯国家周围通通来打以色列，他们以为完蛋了，结果还是赢了。赢了以后他们得了什么东西回来啊？耶路撒冷拿回来了，对吧？然后那个所谓那个戈兰高地也拿回来了，然后那个西乃半岛也拿回来了，后来谈判以后把西乃半岛还给埃及。所以这一个六日之战1967，神不但把地还给他们了，把什么？耶路撒冷还给他们了，是大事哦。哦，那耶路撒冷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地方被称为大君王的城啊。你如果去读诗篇的话，为什么大卫王会被称为合我心意的，而他前面那个王也是做40年，那个叫扫罗王，却被神废掉了？这两个王有什么差别？请问什么让他被神称许为合我心意？请问这两个哪个比较有道德啊？扫罗比较有道德吗？大卫干了许多歹事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王被废了，大卫被神肯定了，什么事情把他们两个人分别开来？就是大卫一拿到他的王位，他不是建他自己的宫，他是拿着带着部队去打什么？打耶路撒冷，把大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志向？因为他，你去看他的诗篇132篇吧，他说我神告诉他，这是我永远安息的所在。他的诗篇里面说，我如果不能够为耶和华找着安息的所在，我不上我的床榻，不进我的房屋。所以在大卫的心目中，他知道神要什么，而他前面那个糊涂蛋什么也不知道，对吧？好人是好人，但是他根本不懂神要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到底神在做什么，他要什么。你如果能够要他所要，你就到入门了，你就摸到神的心意了。所以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在神的心目中，这是他永远安息的所在。诗篇132篇，还是133篇，你去看一下。好，那这是1967，他们把耶路撒冷得到了，对吧？神把这个城给他们，但是全世界都怎么样？不承认。阿拉伯人更是气的是血都要吐出来。这个，你今天跑到耶路撒冷去，你看不到圣殿，你可以看到两个清真寺在圣殿山上， 一个是金顶的，一个是银顶的，都是清真寺。但是这是仇敌的工作，把这个地方霸占啊！但是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谁的？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的殿在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起码六七年的时候，神把这个耶路撒冷还给他们，对吧？全世界都反对，加五十。2017，谁做总统啊？川普做总统。川普做总统，我不管世界的人怎么看他，美国人怎么看他，我要讲神怎么看他。他还没有选举做总统的之前，他竞选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做了三个 promise， 三个大条件。哪三个？第一，如果我当总统，我要把耶路撒冷宣告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因为在这个之前，以色列的首都一直在哪里？啊，这个特拉维夫，对吧？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大使馆也是放在特拉维夫。但是川普说，我当总统，第一，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要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大家说你是神经病，但这是他的选举的政纲啊。第三，我答应前面那个总统啊，那个黑人
奥巴马
啊，他跟伊朗签了一个合约，就是他要让这个核设施到十年以后可以让伊朗拥有原子弹。这是奥巴马跟伊朗签的这一个核子协议。那这个川普说，我上台我把这个废掉啊。所以这是他三张支票，这是他2016年的时候开的，2017年他选上了。他到2017年的12月就做了这三件事，来把他开出的三张支票全部兑现。这三个年头，1917、1967、1217，全都是喜年，都是 Jubilee。是在神还你的那个规定的里面的范围，神到的时候就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懂的人，我们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你如果懂圣经在讲什么的，你就知道神在历史中怎么样，一直在掌权，一直在做事，到他的时间，他就让一件事情要发生。哎，瘦子，我妈要不要休息一下？啊，不要，我继续讲。你要上洗手间就在隔壁，很近，很方便。对，去的时候有没有人要发问的？刚刚我讲了一个多钟头，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发问的？需要。我看到你们，我坐下来就看不见你们的脸。我讲话总是希望看到每一个人的脸，才知道我到底你们懂了没有，还是已经进入梦乡。我放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放几张图片给你看啊。对，这是2015年10月祝棚节，在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城的那个城堡，在耶路撒冷。那天晚上就是血月，血月 月哈、跟黑太阳，这是天文现象，并不是稀奇的事啊。在你去网页去找的时候，它都可以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有血月，某年某月有日全食、日偏食等等等等，这是天文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神在创世纪就说了，我要把这些星体作为什么？记号。也就是说，有事特别要发生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天体要讲话的。那我刚刚已经举过例子了，耶稣的出生有星星，对吧？讲话，神借着星星讲话。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日食，对吧？神借着太阳讲话。那难道耶稣第二次来不讲话吗？会不会讲话？会啊。耶稣第二次要来，他一定要跟地上的人发信号，对吧？只是你注意与不注意的问题。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如果当作啊，只是天然现象，你就不放在心上，然后反正这反正天然自然现象。No, 自然现象归自然现象，神当他要做事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这一些信号放在他的日历的上面，按照他的时间，懂不懂？所以呢，我就让你看神在我们的年岁里头曾经向世界发表过信号。下一张。对，14年、15年在地球上的人举手，在地球上啊，都在，对吧？所以这不是你可以说我忘灾啊，也可以，没问题的。14年、15年都已经过去了啊，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你注意这几个日期：4月15号，这是14年啊。10月8号，然后15年3月20号、4月4号、9月13、9月28，发生过红太阳跟血月跟黑太阳。OK， 血月黑太阳都是自然现象，没有错。但是当神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他7个节气里头，你想有没有要话说？有啊。所以神那一年4月15号是 Passover 逾越节，第二个血月放在10月8号是 Sukkot， 就是祝棚节。 OK， 这是祝棚节。第二年重复一次，4月4号那一天是 Passover。 OK， 9月28号漱口又是什么？祝棚节。也就是说，一连两年，1415，在犹太的7个节气里面，神选第一个节跟最后一个节。OK， 月节、祝棚节、月节、祝棚节，4个血月摆在天上，哦，配上黑太阳。3月20号是尼散一，就是正月初一。OK， 尼散万就是正月初一的意思。然后呢，这个9月13 Rosh Hashanah 就是吹角节，吹角节那一天是日偏食，不是日全食。 OK，所以在那个两年中间，神向地球上就摆了这几个天象，让你看见一连两年的神的节日 上面就出现了这一些平常看不到。据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你如果要看见两年都看到四个血月，五百年一次，就是说五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那一次是什么年呢？两个就是同样这个不是喜年，是摆在这个 Passover 跟这个祝棚节的看到这个血月的现象。那个五百年前的时候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那一年。我们只是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这么一件事啊，美国是这样发现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哥伦布吃饱饭没事干开了一个船去发现新大陆，是背后有故事的。有谁知道背后的故事？不知道。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强国不是美国，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强国五百年前是西班牙，西班牙是世界强国。那西班牙住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就跟今天的美国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有钱有势，皇帝就对这些犹太人很不放心，就想把他们的钱怎么样捞下来，所以他就发表了一个命令，他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把你们犹太人赶出去，你们的钱要留下来。那这些犹太人就赶快雇了当代最好的船长，造了一个最棒的帆船，叫他去为我们犹太人找一个地方可以搬去的地方。这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这么一个原因，跟有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后来他们就搬到北美去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415年，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你就要问，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的。里面什么时候说过太阳要发黑，月亮要变成血？啊，哎，约珥书，只有在约珥书讲过，而谁把它再讲一次？彼得。哦，有没有兴趣翻一下？好，翻一下。约珥书第二章，二章28节，我们要念到32节，28念到32，哈，我们一起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约珥说的预言。那在旧约里头最早的先知就是讲到这个，他的三章圣经，约珥书只有三章，一个题目，你们猜得出来他的题目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第二章的第31节，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这一个约珥书的题目就是讲 The Day of the Lord， 中文翻译就变成耶和华的日子。他用三章圣经来讲，讲五次。我们明天来看。今天我只是给大家开一个头。我为什么要开一个头呢？因为我刚刚讲到血月跟黑太阳。血月黑太阳第一个讲过的人就是约珥，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他讲到血月黑太阳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这都在那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之前。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黑太阳跟红月亮的时候，你就知道后面是什么，大而可畏的日子就在后头了，懂吗？恐怖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到底讲过什么。他把这个信号放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借着约珥的口来预言了。我们明天要来把这三章他怎么讲的统统来讲一下。好，那这个预言什么时候第一次应验过呢？那就是彼得去用它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就把这段话刚刚我们念的再讲一次。这是他在五旬节的正讲道的，就是教会历史第一篇的正道词，就是彼得的讲道。他运用的经文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那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从十四节念到二十一节，十四到二十一。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人，其实不是罪人，因为时候刚到世初。这正是先知耶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启示，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是不是完全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珥书的第二章？完全就是。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是把约珥的预言应验了第一次。而你注意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天彼得讲这段话的时候，没有黑太阳也没有红月亮，他的重点是放在什么？圣灵要降临。这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圣灵大规模的降临，也就是教会的时代开始了。但是约珥，这只是约珥预言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我要把我这个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他的预言。可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有没有应验呢？没有啊，对不对？红月亮黑太阳也没有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约珥书里面所说的没有应验。所以也就是说，彼得运用这个约珥的预言的时候，他只是指出来在约珥书里面讲过圣灵要浇灌下来，那今天就是这件事。但是其他的他并没有碰，他并没有去细讲，他只强调圣灵来了。那难道约珥的预言就失效了吗？不是，只是神的时间怎么样还没有到。 他做事是他的时间，他会做一件事，到那个时间神就会做一件事。所以我们就要注意看，那约珥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先知是在耶稣之前800年，注意啊，是在耶稣之前800年出现这个先知，他开始讲这个预言。那我们呢，是在耶稣之后2000年，对吧？所以我们离约珥是整整过了2800年了。我们现在开始看见红月亮什么黑太阳了，看出来没有？我们开始看见圣经讲的红月亮和太阳是出现在那7个节气中间的几个？4个，一头一尾，还有呢，正月初一跟吹角节，黑太阳。哎，不要忘记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在1415的时候天上出现过的。那现在是10年以后了，这4年发生多少事情，我们来算一算好吧。过去的4年，一，瘟疫，对不对？完了没有？
没有，
没完没了吗？是COVID-19， 就是因为它是2019年发生的，对吧？所以它是2019。那么然后2022年
俄乌战争，
对吧？完了没有？
没有啊，
没完。然后去年10月7号就是以哈战争，对吧？以色列跟哈马斯。然后今年1月1号，几件事算算看啊，1月1号，日本大地震7.6级，在石川，日本的石川发生大地震，有5米高的海啸，有另外一个鹿儿岛有火山爆发，都是在1月1号。完了没有？没完。日本羽田机场2架飞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下降，就撞在一堆，对吧？哎，
对，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啊，不知道，那是上帝的决定，我不知道。哎，这个都是1月1号的事情啊。哎，可是到了14号又发生了什么事？鹿儿岛又第二次火山爆发，然后撞击事件发生在北海道，2架飞机又撞在一起啊。北海道，我那一天在1月1号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是被南韩的反对党那一天被一个人一刀刺下去，差一点毙命，对吧？发生在南韩。然后呢，战争呢就从11月，其实从去年的11月一直下来，越来越厉害。在哪里？第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乌克兰，第二个是在加沙，第三个在也门。有个地图，对，有一个地图，也门在这里，这是阿拉伯 ，OK， 也门在这里。这里是红海，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哦，哎，这些地理你们都学过吧？台湾听说地理还都不错的。那也门发飞弹打这些船是打哪里啊？就是从这个 这个地方要进去或者要出去的都在这里，全被他打，打到完了没有？
没有。
他的后遗症是什么？运费高涨，保险费高涨，所以阁下的所有要从欧洲来的东西全部涨价20%。正在进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从1月1号到现在，我们1月还没有结束了，好戏正在不断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咋回事啊？因为主说过这些事情要发生，要像妇人生产之痛 birth pains， 有没有？妇人这就是讲那个兆头，打仗不是兆头，但是当你看见打仗像妇人生产一样它阵痛的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一个痛跟第二个痛跟第三个痛，它彼此之间的距离又怎么样？越来越短，越来越近，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痛的深度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对吧？就越来越剧烈。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事情，就是你把时间累积起来看，你不要看单一事件，你把它合起来看。那个时候圣经用的话我们稍微看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明天我们还会细细的来讲这个约珥书。约珥书里面第一章讲到这个阵痛的事情，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约珥书第一章第4节啊，第3节第4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传几代啊？
后代，
至少4代嘛，对吧？
4代，
那也就是之后世世代代嘛，对吧？这个先知神要他传的东西，先知说，不但我再传给你们，你们要传给你们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一直传下去啊！我读完这段话我很羞愧，我从来没跟我儿子讲过。这是第一句话。第3节第4节呢，他说茧虫生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生下来的男子来吃，男子生下来蚂蚱来吃。我相信你们读过，什么意思啊？啊，而且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啊！这个刚刚过，下一个就来了，下一个过又来了，又来了，一直没完没了啊！这就是要讲的这一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日子，叫你气都喘不过来啊！所以，我刚刚讲了一点点我们刚刚发生，从一月一号到今天发生的事，不就是正在上演吗？为时代把脉，我已经开始给你们把脉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自己话语的面前。从前我们也都读过这些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放在心上，也没有跟今天我们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主啊，但是这些你的话既然说过了，最早是2800年前的约珥，你对他说的事情就照着你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不但应验在以色列选民的身上，今天到了21世纪，我们这些基督徒面对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我们不是说主的话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这个话已经讲了上千年了。 所以因为讲了上千年，我们也听了习惯了，我们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但是主啊，我们相信神说过的话不是废话，只是我们听话的人常常会把它变成废话，我们就没有真正好好的来明白主你当年说过的话对今天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旨意要我们注意的。主，我们愿意你自己圣灵再一次把你曾经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讲过的话我们好好重新温习。但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得明白，听得清楚，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解开就要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求你赐给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智慧，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说过的每一段圣经，每一段你曾经对先知说过的话，叫我们听见了，我们真的放在心上，注意的看我们是糊涂人呢，还是醒悟的智慧人。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